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朋友们，你们平安吗？人的风趣和幽默，我想问一下各位，是天生的吗？我相信，即使是有天赋，也是需要有很多的磨练的机会，甚至要有很多的人生历练，或者是埋手书堆里面，或者是愿意关爱的付出，才能把神所给的恩赐发挥出来。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很爱看很多的脱口秀或者是喜剧演员的表演，但是今天晚上，美国时间是晚上，但是在国内的是白天，我们在基督教的讲台里也有这么一位让我们笑声不断的网红，他不仅博君一笑，更是把属天的道理用他那范式的幽默的方式表露无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的魅力。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洛杉矶尔湾中城县的陈兆鹏传道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大家好，首先呢，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在网上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见面，可以一听范长老的分享。虽然呢我不认识他，但是呢我也在网上听过他很多很多不同的分享，对我自己来说呢也有很多的鼓励。他真的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真的感谢主。就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神，是你的创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敬拜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是你的流血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是你的复活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求你在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当中亲自的告莫范长老的口，让他的分享可以直接达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激励，灵命可以得到造就，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也恳求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你自己也捆绑魔鬼撒旦的工作，使今天的节目成为你行神职奇事的时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陈传道，也特别谢谢我们的同工红梅姐妹的邀请，我和陈传道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谢谢您。大家对范大林长老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可是我还是要不能脱俗的来介绍他一下。范大林长老今年已经81岁，各位可以看到他仍然身体非常的健壮，中气十足。过去他曾经是台湾交通部部长的机要秘书，是台湾铁路局副站长，中华工程公司的副理。如今呢，他更有名气了，他是非常有名的网红，他是有名的布道家，他喜欢分享，喜欢访问别人，在各个教会的讲道，他传讲神的话。各位如果上网搜寻一下他的讲道集，我看我们要用一个月的时间都可能看不完听不完。去年12月27号，我们曾经访问过范长老，在接受访谈完之后呢，好多的朋友都反映，丽霞你一定要再把他请到节目来，因为听他的节目呢，我们都可以多活几年。那我相信范长老也是喜欢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范长老你好。
丽莎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范长老，您上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您紧张吗？
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左口笨舌，才疏学浅。刚才您跟传道的溢美之词，我不敢当。唯一我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因为题目叫小人物，我真是个小人物，用台湾的话说我是小咖，名不见经传， 我喜欢大故事，因为我要说明这位伟大的神在我身上做的大事。谢谢。
您如果是小人物，那我们都是 Bogido， 那小的不能再小了。我想问一下范长老，我知道您都去访问别人，那今天您来小人物，我来访问您，访问别人跟被别人访问心里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访问别人跟被访问一样，真实的告诉别人就好了。访问别人要预备题目，接受别人访问要预备答案，这是唯一的不同。
我跟范长老说啊，第一，因为他年纪大了；第二，是因为他太忙了；第三，是因为他太有经验了；第四呢，是他反应太快了。当然，最大的原因是我呢，怕和他有一次机会的预演之后呢，我满脑子啊都是他的笑话，我今天就没办法主持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预演，跟各位说啊，没有预演，但是我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上期访谈的三张照片，同工们很辛苦，所以我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再露一下，谢谢同工们的辛劳。长老，您知道那天访谈完了以后，我真的没办法睡觉。您不觉得我有点过分，还是你讲的太精彩了？
没有，我想你睡不着，可能是因为你听到我讲的你有点恶心。
我想问长老，您对您的讲道风格您满意吗？您给您自己拉，
我还在进步，我还在学习，我还在成长，我不满意。
我们很多人已经给您打100分了。
哦，没有，我要更上一层楼。
一个成功的人后面总是有一位贤内助的，范长老跟长老娘呢是模范夫妻，这是我们公认的。虽然说你们可能不是我们所说如胶似漆，但是我相信经营了50多年的婚姻没有翻车是很让人羡慕的。您说您娶了麒麟姐姐做太太，您很自卑，但是您又说她是您的母老虎。我不知道这个深宫幽怨是怎么个情况，一下觉得您很自卑，一下又觉得他像母老虎。可是您又说了，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您。您这个前后说辞啊，真的充满了爱怨交织。这么多年的婚姻，长老，我想请您说一说，不管您今天过的是王子公主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范蠡西施也好，您的答案绝对不能敷衍打发，也不能让我们血泪感人。我们要的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第一，我娶了她我有自卑感，因为是鲜花插在牛屎上。第二个自卑感，她是台大我是成大，所以我有自卑感。我叫她母老虎，因为我们的感情非常好，可以开玩笑。我不仅叫她母老虎，我到了日本讲道，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太太来，我说她是猪八戒的妹妹，见不得人，这是开玩笑的话。感谢主，我的婚姻我敢说是天作之合。什么意思？是上帝配合的，上帝让我遇见我的内人，上帝在我们的婚姻中帮我们开路。我刚开始认识他，我的岳父岳母就向他打听我的背景，他告诉他的爸爸妈妈，我是留过级、补过考、被记过、大过、小过的人，所以他爸爸妈妈反对我们交往，大学4年不准来往。那时候他大二，以后我找了少尊门牧师去关说，关说的结果，我的岳父岳母要求我的内人一辈子不跟我来往，我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也答应了。所以李秀全牧师有一天就跟我讲，你死定了，意思说没有希望。感谢主，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就向上帝祷告，求主如果是他的旨意为我开路，主的话就来了。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诗篇27篇，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问上帝说等什么等，莫等先秃了少年头。我就写了封情书给他，送过去以后石沉大海，没有音信。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父亲母亲责备他，我们帮你介绍一个男孩子，一个月3000块台币，你不要，你要那个1500的范大林。我的女朋友就哭了，就把这封我写给他的情书给他的爸爸妈妈看，这封信没有感动他，感动了他的妈妈。于是在1967年9月30号礼拜六早上的10点钟，他妈妈跟我展开历史性的谈判。第二个礼拜六我到他家吃饺子，2年以后结婚。 我非常珍惜我的婚姻，得来不易。在经营婚姻50年当中，我有一些心得。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以弗所书，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所以我就想办法讨妻子的喜悦，因为她开心我才会开心，我为了让我开心，我就让她开心。比如说我常常对她甜言蜜语、花言巧语、胡言乱语，今天早上我还跟她说我爱她，反正呼口号不要钱，那讨她的喜悦。所以记得她的生日，记得我们结婚的日子，合适的时候送一份礼给他。第二，我们结婚就决定不分不开。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夫妇除了为了祷告可以暂时分房，所以我们这一辈子除了我外出讲道服事，我们没有分开。第三，我读到路加福15章，儿子回到家里，父亲就拥抱这个儿子，所以我常常抱我的内人，我内人也常常抱我，我开玩笑说我们家里有家暴。第四，我接纳他就接纳他的全部，我不可以对我自己说他的脸很漂亮，腿太粗，这是一个 package。 我不仅要接纳他，他的父亲母亲变成我的岳父岳母，他的哥哥变成我的舅子，他的姐姐变成我的姨子，他的朋友也变成我的朋友。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我要接纳他的全部，他也要接纳我的全部。再有，我们做决定，小到我们请客吃饭，要到哪一家餐厅，点什么菜，请哪些客人，大到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进修，我们都做共同的决定。共同决定完了，我们绝不会向对方说当年都是你做的决定，我们承担共同的责任，我们勉励我们自己，警惕我们自己不发生婚外情。这些原则到最后一个更重要，到现在我还跟我内人说，你不仅是我的太太，你更是我的现在的女朋友，永远谈恋爱。这些事情我们如果做到了，婚姻经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明天会更好。谢谢。
哇，长老，您这一席话听在我的心里，听在我老公的耳朵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婚姻要做一个检讨，要向你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这是神的恩典。
为什么要问您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天我收到微信上一个弟兄发给我的，他说您一定要帮我问一下长老的太太他们彼此的怎么样相处，还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您的太太大嫂她如何支持您的服侍。
跟她交往的时候，我用一个标准来测试她是不是上帝给我的配偶，因为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跟他交往大概3年，我就检讨我自己，我的灵性，我的爱心有没有进步，我的品格有没有进步。如果有，他就是上帝我有预备。这么多年，谁知道我在家里有没有祷告，谁知道我有没有1/10的奉献，谁知道我有没有去爱别人，为别人祷告，他最清楚。谁知道我的缺点，他最清楚。所以他跟我说真话，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帮助我更爱人，帮助我更爱神。这是婚姻能够蒙神赐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
所以你们这么多年的婚姻都没有吵过一次架吗？
不可能。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在卧房我在客厅，你在客厅我在卧房，等到我们气消了以后，我们再来沟通。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这么多年有辩嘴有争执，但是没有翻脸。
谢谢长老。我曾经在恒春基督教医院上班，也曾经在左营的海军总医院上过班， 我认识的这些医生呢，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那我也知道您在国防医学院做了53年的辅导，对吧？这个数字是对的啊？
大概是，因为我结婚以前就是他们辅导，我今年结婚52年，所以应该是了。
那么这么漫长的岁月，您得到了什么好处吗？看病不要钱？
看病不要钱，植牙不要钱，动手术不要钱，医生跑到我家里帮我看病，太多的好处。
那我们聊一下，我相信线上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教会也做辅导。那么做辅导有什么样的苦跟乐呢？
第一，陪伴他们。国防医学院很特别，只有礼拜天早上7点才放假，礼拜天晚上收假，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我们在信友堂，我就陪伴他们聚会。第二，陪伴他们查圣经，到今年已经53年，每个月一次。第三，我做榜样，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查了圣经，我就严苛的要求我自己和他们，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第四，他们有灰心的我安慰，错误的我责备，需要鼓励的我就鼓励，常常去帮助他们。最后一个，聚会需要找讲员，我在台湾的人脉还不错，所以可以请到比较好的讲员，所以好的讲员就是讲圣经真理的讲员。50多年过去了，我的回馈太大，认识我的医生护士我想超过1000位，有医生专门照顾我和我内人的牙齿，而他已经70出头，专门有负担照顾保住老人的牙齿。台湾80岁以上老人平均只剩下10颗牙齿，日本80岁老人还有20颗，台湾有100万人没有1颗真牙。感谢主，有牙医保住我们的牙齿，让我们到现在，我还常常吃黑金刚，这是一种花生的名字。有人就帮我动手术，有人就帮我植牙。那么因为跟医生在一起，我又曾经在荣民总医院陪他们查圣经。有一天晚上，有一位肾脏科的医生跟我说，范哥，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一个病人，我每天陪他读经祷告半年了，我不敢带他信主。我说哪里这种病人，病人叫什么？蒋纬国。我说 OK， 你带我去看他。我去看蒋纬国将军，他住的病房一个人100平，总统病房，因为蒋经国住过，蒋中正也住过。我一见到蒋将军的面，这位医生说，将军，今天范哥哥来看你。这个将军以为我姓范，名哥哥。我第一句话问将军，我1996年在中山堂遇见你，是胡宗南将军100岁的名旦。他点头很高兴。我第二句问他，范汉杰你认得吗？他说是我的老长官。我说长得像不像他？他一看说一模一样。原来我父亲是蒋纬国将军的老长官，我父亲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第一个到德国留学的。一谈之下，我们的关系就非常的亲密。10分钟以后，蒋纬国将军信了耶稣。所以我感谢主，我服侍这些医生护士，给我很多的机会去探访病人，为病人祷告，向病人传福音。他要给我一部车子，全新的汽车，我说不用，请送停车位，因为车子在台北很难停。感谢主的恩典，他们照顾我的健康。我当年服侍他们，哪里想到他们现在服侍我，谢谢主的恩典。
我想当初您做这个辅导，您服侍他们，您并没有想，
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您
没有想到
他们会对你这么样的一个服侍，真的是感谢神。张老，您在讲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口头禅也好还是什么，你常常会问大家说，你们想不想听？
对，这是我的口头语，他们不听我也会讲的。
那么长老，不管你想不想看，我们要放一段视频，看看这段视频是长老您过80岁生日的时候，国防医学院的医生对您的感想。
谢谢你们把地方吃。 认识范哥也超过40年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范哥给我们的教导和榜样。那我感谢范哥有特别两点，第一点，他非常勤读圣经，也非常渴慕真理啊，所以这也就成为我后来的帮助啊，我让我对圣经也非常的爱慕，而且甚至要将它很多的地方能够背诵起来啊。第二点啊，范哥传福音的热忱也深深的影响我啊，直到如今我还是常常到病房啊或其他的团体去做福音的见证，或是传讲啊基督耶稣的福音啊。我们最后是期待啊范哥的对我们的影响和对我们的帮助啊，我们每个人也能够把这份影响力啊发挥给啊国邦的同学，还有我们所接触的啊弟兄姊妹。
朱兆莲医师就像我的哥哥一样，非常非常的不识众人，在医院里面。
他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眼科主任。
是的，范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叫你范哥了，你看看。
没关系啊，叫我范哥，我年轻了。
我也是跟着他们一起讲，我一直很佩服80岁的您还骑着摩托车到处去讲道。那么我想知道一下，您的体力精神从哪里来？我知道您曾经被诊断为肾衰竭。那您在服侍的当中，您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吗？啊，骑摩托车之前你有祷告吗？
每一次骑摩托车都祷告，求神保守一路平安，一路绿灯，不要碰到红灯。万一碰到红灯，不要闯红灯。万一闯红灯，旁边没有警察。万一有警察，警察是基督徒。感谢主，我的反应还不错，所以我最近这么多年我都在骑摩托车，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节省时间。我可以准时去聚会，我还到中国文化大学骑摩托车去，我还弯道超车，我只有一个感觉，爽。感谢主，我这么多年一直向神祷告，我盼望像加勒，到了85岁，我45岁时候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感谢主，诗篇103篇，如因返老还童，中文和合本翻得不好，原文是返老还童如鹰。我感谢主，我的精神还不错，我的眼睛检查的结果医生说我没有白内障，我的血压不吃药70/120，我倒头就可以睡，我的膝盖大学受伤退化性关节炎，我走路一天可以走很多。到我的儿子送我的这个，对不起，我的表肩没有带，他说你今天走得很猛。感谢主，我的身体的体力不错，是因为神的保守。我很少生病，生病都在65岁以后，因为太累。我20岁到65岁侍奉主45年，我每一年的讲道，各位看介绍，最多时候一年600场，可是我没有一次因为生病暂时停止聚会，没有一次。出埃及记15章26节告诉我们，两次说我们如果敬畏神，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不把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信仰帮助我返老还童，信仰帮助我慢衰老，信仰帮助我少生病，信仰更帮助我延年益寿，延长寿。箴言4章10节，他说，我儿，你若听受我的命令，就必延年益寿。我们的生命的长度，上帝早已经决定，生有时，死有时。但是我们如果敬畏他，可以延长我们的年日。我从小喜欢算命，有一个算命师，他非常灵验。我后来读到圣经《使徒行传》16章16节，我才晓得算命的有两种，一种是江湖郎中，一种是他里面有邪灵。那这位帮我算命的，他里面有邪灵。我信耶稣以前，他说你活不过65岁。各位，我今年82，我还在活。我的大哥2年以前过世，95。我的二哥几年以前过世，92。我的三哥四哥现在还健在，在北美，91和90。我的姐姐95，我的另外一个哥哥86。换言之，信仰 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的健康。我们有别人没有的药，叫喜乐的心。怎么会有喜乐的心？又连接到一次，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每天谢恩，这是我长寿健康的秘诀，送给大家。
哇，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像长老一样，喜乐的心，能够健康的活下去。我知道您，其实您在好多年前身体有一些症状，但是我相信都是靠神医治了。
2006年红皮症，医生说没有办法医治。1991年心血管狭窄，我没有做支架，没有做任何治疗的工作。到了2007年，医生说你再做个电脑断层吧，检查的结果，我的血管100%通畅，做的人说这是神迹。2006年的红皮症，医生说没有办法治，没有办法断根，要医生用类固醇，人不能医治，上帝医治。也因为我得了红皮症，这是罕见疾病，我在台湾向10个红皮症的人传福音，他们信了耶稣，感谢主。2012年肾衰竭，荣总的医生说你要一辈子洗肾，我洗了3次就好了，到现在我的肾功能超正常，这都是神的恩典，谢谢。
哇，太不可思议了，神的恩典真的是够你用。您在1960年信主，这么60多年来，我相信信仰对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就想问，我们常常说到的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应该把我们的钱投资在天上，这个投资在天上怎么投呢？
我先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努力的读圣经。黄子佳弟兄，他是我的学长，每天早上在土木系，我们6:20见面，8:20上课，他陪我读圣经，每天读经祷告一年，所以我养成读圣经。而且感谢上帝，张明哲以前清华大学的校长，吴勇长老影响我最大的两位前辈，他们严格的要求我们，圣经怎么读你就怎么做。我从圣经读到基督徒的金钱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提摩太前书第6章。所以我如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可以投资天上。耶稣对那一个少年官说，你要把你的钱财周济穷人，就比有财宝在天上。所以从我信主开始，我就照着圣经让我看的金钱观，第一，我1/10的奉献，从信主到现在早就已经超过1/10了。感谢主的恩典，我经验了马拿基书3:10，他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到无处可容。路加14:13，你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残废吃饭，他们将来在天国里会报答你。路加6:38，我遵守他一辈子。你有给人的，人就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我们给人家金钱，上帝供应我们更多的金钱。我们给人家衣服，上帝给我们更多的衣服。5天以前，有一个人拿了一大箱的衣服给我，说我们的老板让我开车子来送给你。我打开看，这个箱子里面有6套的阿玛尼，这是我们男人最有名的西装，我看都不敢看，买更不敢买。而这位弟兄，他的身材跟我一样，完全不要修改。我每天为他祷告，求主让他发胖，那他发胖，我就有更多的衣服。我们冰箱里的食物吃不完，我们的水果收不完，什么都有人送，因为我们送给别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在监狱你来看我，我吃身肉体你给我穿。他们说，主啊，什么时候给你吃给你喝，来看你给你衣服穿呢？主说，你坐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么多年，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一点都不富有，但是我非常的富足。我退休已经22年，我们没有18%，我们没有终身奉，但是感谢主，我们一无所缺，因为我们让耶和华做牧者。我们爱人的结果，人更多的爱我们。我兄弟姐妹一共有10个，我在主里面的弟兄里面，我们根本算不完，也记不完。谢谢主的恩典。我去温哥华，温哥华有5个家庭跟我说，你们夫妇什么时候来， 我们陪你去 Rocky Mountain 旅游，到处四海之内都是兄弟，我们活得非常的富足，我们常常给别人关心，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也许你不能相信，我每一天齐名为别人祷告，我算一算，每一天大概1000个人。我们为别人祷告，人家也为我们祷告。 Lisa， 你是我每天祷告的对象，感谢上帝。我有一个手机，把我要祷告的事全部放在手机里面，万一有一天太忙了，我就跟耶稣说，这个手机在云端，你自己看。这是我开玩笑的话，谢谢。
谢谢长老，这就是您说的把钱投资在天上。我们真的世上的东西我们也带不走，那我们能够多为弟兄姐妹祷告，多读神的话，多敬拜神，那就是一个投资。我刚刚犯了一个错误，长老，我想现在请同工放一下影片。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影片呢，是我在还没有访谈您的时候我就应该放的，让大家看一看您一读。
我的面目很狰狞，我的面目很狰狞，谢谢。
一读您讲到的风采，你看访问长老听你讲话，我的脑袋都不灵光了。
改是进天国跟上帝的第一道门。可惜现在教会不大喜欢讲这个，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听，我也不喜欢听。前两天医生帮我检查我的牙齿，说范哥还好，你早发现你的牙齿松动了，要治疗。请问我喜欢不喜欢听他的话，听他讲的这句话？不喜欢啊，我怎么牙齿摇动呢？但是还好他讲我摇动，我就可以治疗我的牙齿，对不对？上帝告诉我们的本相，我们生在最终，我们活在最终，我们死在终，我们有罪的 DNA， 像我有秃头的 DNA 一样。我的祖先是罪人，要不要听？人非孰能之过，善莫江山，本性人在江湖。我死定了，我死定了。凡是鼻孔朝下的没有好人，你旁边看看有没有鼻孔朝上的，除非他是黑猩猩。这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什么叫悔改？从此以后我要从恶人变成义人。什么叫义人？因信称义的人。注意听，什么叫义人？因信行义的人。
范长老，您那个讲到的风范真的是让我们很着迷的。
真的恩典。
陈宇一直在说，然后呢，很有 power， 很有力量。信主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服侍神也是让您开心的事情。那我今天比较想问一些在圣经里面的话，有时候我们听的，特别有未信主的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些话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那范长老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我们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我想问一下长老，您对这句话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可不可以举一些在生活上您的例子，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谢谢。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得益处，是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罗马书又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神的人？按照他旨意被召而且回应上帝呼召的，换言之，顺服上帝的。我请问，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好不好受？不好受。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他信主不久身上有一根刺，让他很难过。可是这根刺对他有没有帮助？有，他谦卑。他曾经说，主啊，这个刺离开我。主说，我的恩典够用。保罗不再祷告，主啊，这个刺离开我。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我再问，旧约里的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邪恶。但是他经过他的儿女死光，牲畜死光，他从头到脚长疮。他老年的时候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看见你。上帝给他的回馈是加倍。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就很想去罗马，当他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去罗马，我想把福音传给你们罗马。 上帝很久没有让他去，到了使徒行传27章28章他才到了罗马。如果保罗早早去了罗马，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宝贝的罗马书。如果我们爱神，各位，我现在80岁，我回想我这一生，任何顺也好，逆也好，人看好，人看不好，对我们都有帮助。我8岁没有看到我爸爸，我对孤儿我有同理心，我讲的道孤儿会引起共鸣。我从小来到台湾，我们家里没有钱，我的哥哥比我更穷，我10个兄弟姐妹有一些住在台南，他们读书的时候每天要去补那个火柴盒，把广告贴到火柴盒上卖掉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我因为小时候穷过，我们就对穷人有同理心。我因为婚姻上被我的岳父岳母拦阻过，我们对那些在婚姻的过程里不是那么顺利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鼓励他坚持我们的信仰，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到时候一定会成。我生了好几次严重的疾病，会死的疾病，上帝医治了我。所以我对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他们，上帝可以医治。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是早产儿，我妈妈怀我7个月就把我生下来了，拉出来我以后才发现我还有个妹妹，我又是双胞胎。我妈妈说我大概生下来我的体重不到1000公克。在82年以前没有保温箱，我是冬天生的。我上过警察广播电台，我告诉我所有的听众，给早产儿一个机会，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存活下来，而且非常的健康，不要放弃早产儿。各位，我被抹黑过，教会同工因为嫉妒抹黑传到全世界。我当时曾经有轻生的念头，后来我祷告，神安慰我，我透过正常的管道告诉我们的地方教会同工会3位长老1位传道，花了2年写了报告，还了我清白。所以我对那些被污蔑的、被抹黑的，我有同理心，感谢上帝。我的父亲的祖先叫范仲淹，我母亲的祖先叫林则徐。因为这样特殊的背景，我跑到中国大陆去传道，我说我的祖先叫范仲淹，妈妈的祖先叫林则徐，中国共产党、中共政府说他们2位都是爱国人士，我说我有爱国人士的 DNA。 接下来我讲，我的父亲是黄埔第一期的，周恩来是我父亲的政战部的主任，所以中国大陆30到50岁的人特别接纳我，因为我特殊的背景。所以从信主到今天，以前怨天尤人，现在凡事谢恩。我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上帝没有虐待狂，我们就存欢喜之心，感谢赞美神就可以了。谢谢。
谢谢长老给我们的解释。真的，我们一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或困难的事情，但是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就从别人的安慰当中或神的话语的安慰中，我们得到激励。那么遇到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在同乐庆祝的当中呢，我们能够感恩。不管是遇到好事坏事，万事，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将来的事，我们都在当中成长。您讲过一篇道叫做满汉全席，
对、
那我今天不想谈满汉全席，我只想谈谈我很喜欢的一个神迹故事。我想您大家也猜到了，就是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把水变成酒。圣经上是这么说的，门徒就信了，耶稣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之后，门徒就信了。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其实门徒本来就是信主的，为什么圣经在这个章节里面说见了神迹就信了？难道我们的信心有阶段吗？那么在您的信仰历程当中，您是有这样阶段性的信心吗？您有软弱无力的时候吗？还是您都是力壮如牛的？
第一，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点，我们的信心是一条线。罗马书1章17节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起初是信，到终点还是信，所以信心是一条线，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成长。门徒参加迦拿的婚宴， 在此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水变酒是第一个神迹，他们看见以后他们的信心增加了。我们再讲的清楚点，他们更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这样，我红皮症荣民总医院当时的护理部的副主任，我属灵的孩子说，范哥，我介绍我们皮肤部的主任刘汉南看你的病。我刚开始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的医术怎么样，他的医德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替蒋宋美龄看皮肤的。我看了他，我这个病没有办法治，所有的医生应该是跟我保持距离的，因为没办法治，没有成就感。有一天早上七点钟，他跑到我的病房，我病床，跟我说，范先生，你的病我负责。我眼泪流下来。后来我越来越认识这一位医生，真是良医。你越认识一个人，你越相信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好人，你就会越来越相信他。请看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他最开始有一点信心，上帝说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已经75岁了，老树搬家不死就伤，他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可是我们发现他的信心起起伏伏，法老王垂涎他的妻子撒拉，已经65岁了，但是呢，半老徐娘风韵犹存。亚伯兰竟然跟他太太说，你不要说你是我太太，你要说你是我妹妹。请问观众朋友女士们，你们愿不愿意嫁给这种丈夫小孬孬？而且两次上帝答应他给他孩子，他竟然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他的信心起起伏伏，到了最后他的信心100分。上帝说，把你的独生爱子，你的老年所生的，你所爱的以撒，现在莫里亚山上做燔祭。亚伯罕二话不说，带了柴，带了刀，带了绳子，把儿子捆起来，做了驴上莫利亚山。我开玩笑说，他还没问上帝说，你要几分熟 ？Medium well, rare, well done。他要刀砍下去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相信上帝可以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信心是一直不断的进步的一种状态。我1960年9月30号晚上大概9点钟做祷告，我当时知道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到了9点半，我就感觉，我就经验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的信心顿时就大了，感谢主。我大学毕业回到台北，有人就跟我讲，有一个年轻人被鬼附。我那时候哪里敢为被鬼附的祷告，可是我又读到神的话说，人可以奉我的名赶鬼，马可福音16章。我就咬了牙，鼓起勇气去为那个被鬼附的人祷告。我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是，我千万不要被鬼附，不是我赶鬼，是鬼赶我。没有想到祷告的结果，鬼出来了。我对神大有信心，原来我这个年轻人，我当年才大学毕业30岁不到，我竟然可以赶鬼。我再说，22年以前，国防医学院一个弟兄牙医血癌，他的医生跟他讲，你还剩3个月，你把你的诊所关掉，准备后事，我们不死心，我们跑到荣总隔离病房，不能讲话，还要打电话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报告各位观众，这位医生现在还在看诊，到处跑，活得非常生猛海鲜。圣经的话你不去遵守，你从来不晓得神会成就。我们开始有一点点的信心，事情就成就了，就增加我们的信心。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耶稣说，舀出去，他们就舀出去。关键在哪里？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请你们相信我，玛利亚，这是我的独生子，这是上帝的独生子，这是弥赛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用人因为透过耶稣母亲的介绍，就相信了耶稣的话，就照着去做，美酒就出来了。信心像滚雪球，会增长的。上帝对摩西说，后有追兵，前有红海，你把杖伸出，红海就分开。摩西如果不伸杖，他们永远不会经历上帝分开红海。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们，求神增加我们的信心。那个父亲说的那句话，我每天祷告，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每一天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 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信心大的结果就可以经历许多神的神迹。2018年我为一个植物人祷告，他竟然活过来，我做梦没有想到。现在什么人请我祷告，不管大病小病，我负责祷告，医治由上帝负责，我也绝对不保证他一定得到医治，那是上帝的事，祷告是我的责任。我只要求雅各书第五章，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一定要做个行义的义人，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祷告天不要下雨，天就不下雨，以利亚祷告天下雨，天就下雨，呼风唤雨，扭转乾坤。谢谢。
我明白了，我们随时其实是要顺服神，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然后呢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来管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长老，您一生都是跟随主前行的，而且非常的忠心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笑傲江湖，我们上次的题目也是笑傲江湖，但我问您说这次的题目是什么，您还是说笑傲江湖。那我就在想，您这一生真的在属神的国度里面，在这样的江湖里面，您无怨无悔，也非常受神的祝福。您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您还可以笑傲江湖下去吗？
其实笑傲江湖的武侠小说嘛，这也是个电影，我用它做什么呢，换四个字就是活得精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小人物可以活得精彩，大人物可以活得精彩，年轻人可以活得精彩，老人可以活得精彩。我们一个人演不同的角色，我同时是爸爸，我又是爷爷，又是我妈妈的儿子，我太太的丈夫，教会的长老，朋友的朋友，一大堆。我们可以活得精彩，是有好的导演，上帝做导演，圣经做剧本，我们笑傲江湖可以活得精彩。刚才您问我的问题，我有一些没有回答。有没有灰心？当然有。有没有软弱？当然有。怎么办？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每天花时间等候神，我的手机每天充电，我这个人每天跟上帝来电，每天读神的话，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是我生命的粮。我参加教会，我参加团契，我有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走天路绝对不要单独走，我们是一个团体，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们是肢体，肢体离开身体就变成尸体。所以我们参加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彼此相助，一起走天路。谢谢。
谢谢长老，您的一生非常的精彩丰富。我知道您取这个主题的用意，因为60年传福音的生涯，您真的是打了美好的仗，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其实在您一生当中，我就这么想，你已经拥有了非常多的冠冕。我祝福长老用您的生命，用神给您的恩赐，多讲道，多多为人祷告，更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鼓励。但是我提醒我自己，许多的基督徒都到了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我的朋友有一天打个电话给我说，范哥啊，保险公司什么都保，就是晚节不保。我提醒我自己，千万不要骄傲，跟随主到底。谢谢你访问我，谢谢主给我机会为主做见证，但愿荣耀颂赞国度全部归给上帝。谢谢。
阿们。谢谢长老。我们有几张照片还是想看一下。谢谢同工，这是刚刚长老在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写的，大能勇士如家乐，凌驾老我侍奉神，很多教会都请他做演讲，一年大概有600场。那么长老呢主持了节目哈，访谈节目会客室，访问了好多的嘉宾，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我来预告一下，美西时间7月18号星期一晚上8点钟，台湾北京时间是19号星期二的11点钟，我们特别邀请了苏文峰牧师来分享在家庭中信仰传承。苏牧师呢是校园杂志的主编，也是校园出版社的社长， 他呢在基督教使者协会负责文字跟校园事工，他主编了使者杂志等等，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文字工作者，他的讲道也非常的精彩。欢迎上线来听苏文峰牧师的故事。如果有朋友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 ID 是 JUDY，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也就是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得到。我们请大家看完以后呢，你可以点个赞也可以订阅。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如果您加入了群组，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每一期访谈嘉宾的故事。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喜欢听每一位嘉宾精彩的故事。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洛杉矶河滨国语浸信会的孙吉瑜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也要特别谢谢孙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没想到30年前就听过范长老的讲道，30年后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也受用非常多。现在我们想请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和朋友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啊，这是你的恩典，在范长老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愿意让主来使用的人，主就能够大大的在他生命里面做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我们看到范长老的生命就如同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10节所说的羊来叫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是的，我们看到他不论是在家庭里面，在侍奉当中，在团契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医院当中，甚至在疾病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的这个见证。因为主，你要大大的来使用他正如同他生日的时候所说的，他像加勒一样。主啊，你不但使他像加勒，更要使他像亚伯拉罕一样直到了这个百岁，在他身上都能够看到这个喜乐，看到了这个奇迹主啊谢谢你来大大的使用他让我们今天晚上不论是说的听的都得到了造就。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知道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透过这个范长老的这个介绍，我们明白到主啊，我们认真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认真传你的福音，主啊，是一个有福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也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这个家人，每一位朋友。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